今天早上我们主要来看经文呢，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我在大吉流城这个传教事工当中，有很多的人问过我，你对这个教会的展望是什么？当我听到 Chilliwack 那边教会对我的呼召之后，我也意识到这个教会对我的需要，所以这个问题又浮现在了我的脑海。我对这个教会，在大吉流城这个教会的展望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回答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耶稣基督对这个教会的展望是什么？耶稣基督对我们教会，对我们这个肢体，是他亲自召聚在这边的，他的对我们的展望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你就知道了我对我们这个教会的展望是什么。因为我的展望是与耶稣基督对教会的展望保持一致的。当我们来思考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我们来思考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教导。我希望在我在这个教会来服侍大家的这段时间里面，上帝可以成就他对教会的展望，可以透过对他自己话语的传讲，来让我们这个教会变得越来越像真正教会该有的样式。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对教会的展望。首先，当保罗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赐下了各种各样的恩赐。保罗说，第四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所以我们整个教会是作为一个肢体，但是我们却有不同的恩赐。第七节，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个人门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每个信徒都从耶稣基督那边接受了一些特殊的恩赐。每一个人都有。保罗在这边想要指出的是，每个信徒都有自己他独特的恩赐，他可能是一个，他可能是多个。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没有相同的恩赐，但是每个人都是特别的。所以我们不需要让其他的人变得像我们自己，或者我们不需要努力去成为一个像其他人那样的人。保罗在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作为一个合一的肢体，我们本来就应该有不同的恩赐。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是用来相辅相成的。他们上帝本来就不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一模一样的恩赐。但是在这一切的多样性当中，有一个合一性， 你说这怎么可能？在我们人的印象当中，多样性会摧毁合一性。但是你看，在保罗哥林多前书的教导里面，他提到教会的肢体的时候，你看那个合一性是可以和多样性共存的。恩赐的多样性可以提升耶稣基督肢体的合一。他让我们每个人在教会当中是相互依存的，一个信徒有这个恩赐，另一个信徒有那样的恩赐，所有这些恩赐，他们是在一起运作。孩子们，你们想，你的身体有不同的构成，不同的器官，但是所有的这些器官合到一起来，使你这个人可以正常的来运转这个肢体。当我们整个肢体，不管是肌肉还是关节还是神经，我们一起来运作，一起互相效力，这就呈现出一个合一的肢体。这就是教会的一个图画。这是我们教会所应该有的一个图画，各种各样不同的恩赐组合起来，使我们这个教会合一，有一种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连结。我们这各种各样的恩赐，不是为了来取悦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变得特别，显得我们好像很高人一等，而是为了来服侍其他的人。保罗知道他自己的恩赐也就是从耶稣基督而来，他知道历代所有的信徒恩赐全都是从耶稣基督而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的恩典，他的慷慨完美的呈现，他为了使我们这个教会能够合一，他赐下了所有这些恩赐。你可以看到保罗在这边用了一个征战的比喻，他说在第八节，所以经常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在这样的一个比方里面，你想象一个元帅，他打仗归来，在他的战车里面装满了凯旋而归的掳物，他要把这些掳物带回去分给他的人民。这就是保罗在这边打的比方。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元帅，他在这个战车，他的战车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掳物，要来分给我们这些他的信徒。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边是引用的诗篇68篇第18节到19节，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是耶稣基督升天的体现。他首先从天上降下，降到那个马槽里面，降到十字架上面。但是保罗他说，同时在耶稣基督战胜死亡之后，他又升上了高天，因为耶稣基督要把这一切的恩赐来赐给我们，他把各样的恩赐都赐给我们，使我们得益处。信徒们，这所有的恩赐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我们个人的益处。所以，在这个教会当中，信徒们，你们拥有的那些独特的恩赐，都应该被用来服侍个人，去爱个人，来荣耀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坐在高天之上的宝座里面， 我们应当用这各样的恩赐来荣耀他，来维持这我们这个教会的运转。那么信徒，如果耶稣基督赐下了这一切的恩赐，你知不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今天早上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恩赐是什么。如果我们有多个恩赐，那我们要一个一个的去弄清楚。这是为了，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同时是为了可以更好的去服侍他人，为了各个信徒的益处。当我们收到从其他人送给我们的礼物的时候，有些礼物是我们放在架子上面就看一看，收藏一下，但是大多数礼物都应该是实用的，我们应该去使用那些礼物，就像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赐一样，我们也要去努力的使用这些恩赐。我们去了解其他信徒的需要，然后我们再来去省察自己受到有什么样的恩赐，用那个恩赐去帮助他们，去满足他们的需要。可能我们的恩赐是属灵的鼓励，当其他的人他们伤心的时候，他们在经历生活当中一些患难，在教会的停车场你看到他们愁眉苦脸，这时候你上去用你的恩赐，你去鼓励他们，你把神的话语带给他们，让他们从上帝里面得到力量。今天早上在我们的教会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需要，所以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恩赐来去帮助其他的信徒，使我们这个教会更加的能够紧紧的在上帝当中连结在一起，有这样的一个合一性。当我们看到自己的恩赐，我们不是去嫉妒其他的人啊，说他那个恩赐我没有，我要有像他那样恩赐就好了。这不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恩赐的用意。我们应该满足于我们自己拥有那些属灵的恩赐。当我们看到这些恩赐从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赐到我们的身上，我们觉得啊，太棒了，这恩赐是我的，我要来把这个恩赐用在我自己身上。但是这是完全扭曲了耶稣基督他的旨意。耶稣基督不是要让这些恩赐来服侍我们自己，而是要为了他人，为了肢体当中的其他的信徒，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浪费这种各样的恩赐在自己身上，是对耶稣基督的侮辱。今天早上在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些恩赐是比较个人的，而另一些恩赐范围更大更广。在11节，保罗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就是那些范围更广的恩赐。他耶稣基督特意的把这些恩赐赐给每个教会，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言语恩赐。当我们看到这11节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人，他们的使命都是把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言语来带给人们，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言语恩赐。在保罗那个时候，圣经还没有完全的完成，所以 所以那些使徒他们要把那些旧约当中的预言啊，各种耶稣基督的教导来带给初代教会的信徒，也要把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带到万国万民当中去，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外邦人之中去。然后先知和使徒很相似，是旧约当中那一群特殊的人，他们也是要把上帝的话语来带给以色列民。然后有传福音的，你可以在新约当中读到以弗所书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很多传福音的人。在英语当中，这个传福音的是 evangelists， 然后福音好消息单词是 evangel，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有一个联系，传福音的就是要把福音来带给人，把好消息来带给人，这样都是为了防止假教师，那些假的宗教异端，要把那纯正的福音好消息来带给人。所以使徒先知有传福音传福音的，在现代可能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圣经的启示已经完全了，但是我们现在仍然有传讲上帝话语的人，有这样的职位。你看旧约和不管是旧约和新约当中都有人在传讲上帝的话语，把上帝的话语带给那些需要听到上帝话语的人，所以现代也是有这样的人的。这是后面说到了牧师和教师，其实牧师和教师在这里描述是同一种人，在现代的教会当中，牧师和教师仍然在忠心的把上帝的话语传扬给更多更多的信徒，更多更多的慕道友。这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使命，他当初对彼得所说的，彼得啊，你要喂养我的羊。所以牧师和教师知道他们的羊，他们就是牧羊人，他们是耶稣基督的牧羊人，他们要把神的话语来喂养神的小羊，他们要教导这些神的羊群。这是耶稣基督在现代教会当中所用的职分，这些牧师和教师来喂养，来建立神的教会。所以我作为一个牧师，这就体现出我对教会的展望，因为耶稣基督让我来牧养群羊，住在羊群当中，这是耶稣基督呼召我们去做的。所以每个人有个人的恩赐，是为了提升教会的合一性，然后也有这些言语上的恩赐，让整个教会能够得到牧养。而这个言语上的恩赐就是被耶稣基督用来去培养那些 个人的恩赐，让人们更好的去认识自己的恩赐，更好的去服侍其他的人。然后我们的第二点就是耶稣基督荣耀的目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了这么多恩赐。给你很多的恩赐，可能有时候这个会让我们感到骄傲，作为牧师也可以感到骄傲，觉得自己是受到了一个很特殊的呼召。但是牧师也是平平凡凡的人，就像你一样。当我们接受这个任务，我们来喂养上帝的羊的时候，这不是说我们里面有什么超凡的能力，不是说我们是什么品德高尚的人，而是上帝他呼召我来做牧师，做教师，他把他的恩典赐给我，让我能够有这样的能力来去传扬上帝的话语。这一切都是来自上帝。你可以看到在保罗剩下的这个几节当中有一个逻辑性的顺序。但是你可以从中知道传道的重要性。正是透过对上帝话语的传讲，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他要让他那些已经拣选的人，将来在审判的时候能够站在他面前，做他的羊。那么他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他第一个目标，在十二节当中，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关键词是为要成全圣徒。成全在这边有一种要把一个之前被破坏的东西按顺序放好的意思。所以你可以看到，罪恶把我们破碎，但是耶稣基督要让我们重新的能够变好。所以我们首先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是破碎的。如果我们需要装备某样东西，那么就代表我们缺少了一些东西。所以就指出了我们每一个信徒生命当中都是有罪恶的，都是不完全的，都是缺乏的。耶稣基督看到了我们这些需要，他也看到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滥用我们自己的恩赐，但是他并不在那边停住，他每个星期天一次又一次把他的话语再一次来呈现给我们，呼召我们。耶稣基督要让他的教会维持良好的运转，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惊奇的真理。这是耶稣基督对教会的展望，他透过这些牧师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信实的把他自己的话语带给每一个信徒，他要重新 使那些因为罪而死亡信徒能够让他们重生过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不是跟我们说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是像那些博物馆里面完美珍藏的展览品一样供大家观赏，你找不出一点瑕疵。教会并不是这样，教会是非常不完美的，教会并不是充满了那些完美的圣徒，而是充满了属灵的病人。我们都是破碎的，至于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成全圣徒，用他自己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他赐下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这是他对教会当中信徒的展望，这是我对你们的展望。我希望每个人看到罪恶带来的恶果，透过这个我对福音的传讲，希望圣徒他们能够有一天看到自己对耶稣基督的需要，能够回转，能够回到耶稣基督的肢体当中去。我站在这个讲台之上，我就是要为了成就耶稣基督的旨意，我要让更多的人来看到自己的不足，来看到耶稣基督是他们唯一的救主。你可能觉得这个目标并没有惊天动地，并不是很高大上，有点令人失望，但是我想不出一个更加重要的目标。我渴望看到在对上帝的福音的传讲之下，能够有更多的人，越多的人每天能够被上帝来更新，来成为他的仆人。我自己也需要更新，所以我们应该期望我们里面的改变，改变是一个我们很多人讨厌的词，我们不希望改变。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习惯，我们希望维持现状，但是耶稣基督要改变我们，他的话语不会让我们一成不变的走下去。上帝的话语会让你挣扎，要把你那些所有那些罪恶的习惯变成圣洁的习惯，让你的自私变成一颗想要去服侍他人的心。上帝他来成全圣徒，就是要来改变我们。保罗在这里说的就是我们要被重新的来排序，被来改变，来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不是对上帝的执事说的，这是对所有的肢体说的。我们要来互相效力，是耶稣基督对教会的展望。我们来彼此服侍，彼此相爱。 当上帝来重新整理我们，来改善我们的时候，来改变我们的时候，他不是让我们每天早上照着镜子说，我觉得我今天还不错。他要破碎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永远都是不足的，永远都是需要更多的改变。这是我们要做出的行动。所以我们来教会，我们的期望应该是什么呢？是每天得到喂养，然后回家继续过之前的生活吗？这不是耶稣基督对教会的展望。我们不能回到家说，我没有一点恩赐，我什么也不做，我就躺在这里。美国有首儿歌叫 Humpty Dumpty， 讲的是一个矮胖子的故事。他从墙上面摔下来，摔碎了，没人可以把他拼到一起，因为他是很重很重的。但是耶稣基督，他可以让每一个破碎的罪人重生，有新的生命。他可以把我们拼到一起，所以我们应该期待自己在生命当中的改变。耶稣基督的第二个目标就是要建造一个合一的肢体。几年之前，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系列讲到，就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在教会当中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也是保罗在十二节当中告诉我们的。这个词建立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有时候觉得建立就是要让人们感觉非常好，要让每个人情绪上面能够被鼓舞，然后自我感觉良好。但是上帝并不仅仅希望这些东西。建立要让每个人变得在福音里面变得更稳固。你可以想象你在建造一个房子的时候，一层一层的那个垒那个砖头，这个过程可能是缓慢的，但是你可以看到那个楼每天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稳。我们的教会也要这个样子，要建立在那房角石上面，耶稣基督上面。这是耶稣基督他的目标，不是让我们感觉对我们自己感觉越来越好，不是让我们说啊，我已经完成了上帝让我做的职责，我现在可以回家休息。我们来教会不仅仅是要听到这一切的教义，我们要把这些教义活出来。然后上帝有他的第三个目标，第三个目标就是教会的成长，肢体的成长。保罗是给外邦人传福音的，他是所有的外邦人一起的成长。我们教会有各种各样的恩赐，各种各样的人，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但是保罗在第十三节当中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这所有不同的人都要来同归于一。 这个成长有三部分，上帝透过他的话语，他让我们合一，然后来认识神的儿子，最后得以长大成人。然后我们每个人应该满有基督长成身量。我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描述这个话，来描述这个目标，就是我们来听上帝的道，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合一，不仅是与上帝有连结，与其他的信徒有更紧密的连结。然后呢，更加个人的了解是个上帝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上帝，与他有一个更亲密的相交，更好的关系，然后变得更像他。不仅仅是单独的作为一个信徒，同时也是整个教会一起的成长，整个教会作为一个肢体更加的来像耶稣基督。我已经说过了，上帝给我们这些恩赐是为了整个教会的一起的益处，为了个人的益处。他就是我们的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这个肢体要一起的生长。让我们看看这个属灵的这个大哥哥，你可能在家里面有一些兄弟姐妹，那个最小的那个兄弟，他肯定是想有一天长得像那个最大的兄弟一样高，一样的健壮。这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目标。我们应该帮助那些比较弱小的信徒，比较软弱的信徒，在这个上帝的话语里面，耶稣基督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是为了要让我们整个肢体越来越像他，长成基督那样的身量。但是有时候，这个在教会当中很经常是让人感到灰心的，因为有时候你往上爬一米，然后你往下掉两米，你感觉没有办法做的像圣经里面描述的那样，你去与自己的自私征战，你希望啊，我可以更好的来侍奉，来服侍其他的人，但是你做不到。所以这种时候，你觉得啊，我还是不要成长了，我就长成这样，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不然的话太痛苦了。但是上帝的对我们的目标不是让我们止步不前，这也不是我对你们的目标。我们需要成长，我们需要改变，不是说我们要来去在教会里面去开始各种各样的新的什么传教的事业，不是说我们要来改变我们敬拜的方式，不是在这种方面来改变，而是来重新的来校准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的优先级。让我们在听上帝的话语的时候能够非常的专心专注，好让我们可以被他所改变。所以即使在这一切的挑战之中，我们也应该知道耶稣基督一定会让我们整个教会有所成长，因为他已经得胜了。这是我们要来看的第三点。在最后的几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成长，从一个小孩子长成一个成年人。 并且教会是上帝，他保证我们一定会成长，因为耶稣基督他得胜了，他已经升天了。我们在第八到第十节里面已经读到了这样子一幅图画，有时候你这样你来读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是充满挑战的，因为你要联系这个上下文。我们首先来看第十五节，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你看到在第十五节提到了耶稣基督，然后第十六节对我们做出这样的一种解释，就是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来联络在一起，来成长。然后在十六节他说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就是说我们已经在成长了，上帝是会让我们一直来成长。在这一周一周的讲道当中，它已经发生了，这是一个事实，我们身体已经在成长。这些目标，上帝他的目标正在一个他正在被实现的过程当中。这是一个三步的成长。首先我们看到有一个在稳定方面的成长，在十四节当中说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上帝话语的传讲保证我们一定会变得越来越稳。这应该是我们教会的中心，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有各种各样的很精彩的宣教事工，或者说是什么很有趣的青年小组，各种各样的学习。我们的中心是上帝的话语，上帝是在呼召我们，他让我们看到我们是谁。我们要给各种各样的人带去上帝的话语，所有不同的人群，不管是大学生还是中年人还是老年人还是小孩子还是工作者，我们都在上帝话语当中被连接。如果说我们不能把这个作为我们教会的中心的话，我们是失败的。但是感谢神，他是仍然在我们中间做工，他一直为我们带到带球。我们在学习当中，我们在成长当中，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我们不可能变得越来越稳定。当我们把福音带给大家时，我们用其他的一些东西作为辅助，但是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注意力全都放在那些辅助上面。我们的中心，我们的注意力仍然是单单的注视着 上帝的话语。在圣经当中，上帝告诉我们，小孩子先是喝那个奶，因为他好消化，他好接受。但是当你成为成年人之后，你不能仅仅的希望去喝那个牛奶。我们要去吃属灵的食物，我们要吃肉，吃干粮。因为灵奶它虽然好喝，它虽然好吸收，但是它不能带来很多的成长。我们要去探索，我们要去探索上帝的话语。只喝奶会带来发育不良。保罗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一直是只是小孩子的话，那我们会被错误的教导所引过去，被异端所引过去。当然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稳定的成长，我们可以去吃那更难吃的食物，当然却是对我们自己有益处的。然后有第二种成长，这十五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我们要正直的成长。当我们把真理带给其他人的时候，我们要在爱中说诚实话，这就是正直。爱心和真理是成长必不可少的两个元素。有时候你很愿意把真理带给别人，但是你带给别人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爱。有时候你是在论断，有时候你是很严厉，很冷淡。你很多时候看到在车上面有这种贴纸说爱会得胜，但是他们没有真理，所以爱和真理缺一不可，他们是一种好像对称的，只有你既有爱也有真理才会达到一种平衡。当你能够在爱中说诚实话，这就是成长一种体现。在这个平衡，他当然也要在讲台上面得到体现。当我来讲道的时候，我也要在爱中说诚实话，我要带着爱的把上帝的话语来带给你们。当每个信徒他们去与各自来有这样的交流的时候，你要问自己，你要来省察自己，你是否在爱中说诚实话。首先你是否与其他人有交流，当你看到其他人有什么东西做错了，你会不会提出来，你会不会在爱中把真理带给那个人。是的，真理肯定应该带来鼓励，但是它同时肯定也会让那个人觉得不好受，会有伤害。这是为什么你要在爱中这样做，你让他们体现到你是因为爱才这样跟他们讲，而不是为了伤害而伤害。你是否会跟那些信徒说，你说哎，我注意到你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做的不是不合乎圣经的事情， 我对此感到非常的悲伤，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愿不愿意跟我更多的分享，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导致了这个发生？我希望能够帮到你，这是一个合一的肢体应该有的一个景象。当我们学习这一点的时候，当我们学习这个平衡，当我们学习在爱中说诚实、说真理的时候，我们愿意为着他人的属灵的好处来去跟他们讲这些，这就是属灵的一种成长。然后第三种成长就是合一的成长。第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连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是一幅身体，一个肢体，各种各样的器官在一起运作的一个图画，在爱中连接在一起，一起成长，一起运作，互相效力。这又把我们带到了讲到的开始的地方，一主一信一喜，使用主给我们的恩赐，为了使这个教会越来越合一。讲台作为中心，在这个传教当中，百节各按其各职，彼此相助，在爱中使用我们的恩赐，不仅仅是作为教会当中的消费者，同时作为教会当中的贡献者，在这一切的事情当中成长。所以有一天，当你离开这个教会，离开这个肢体，去见主面的时候，耶稣基督会对你说，这个肢体，这个部分，它完成了我对教会的展望。你看呢，他现在已经完全了，现在已经完整了。这就是耶稣基督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你要问自己这个问题，你是否在成长？ Sinclair Ferguson 这样说，他说，很多时候我们的教会好像不再成长，发育迟缓，永远是因为真理的缺失或者爱的缺失而造成的。更为悲伤的时候，有些时候他们又没有真理又没有爱。所以当这个教会的中心，这个话语缺失的时候，那么对真理的知识一定会消失殆尽。成长成熟也一定会消失。如果没有对上帝话语的顺服，爱就会消失，所有的成长都是畸形的，我们会变得不像上帝，不像耶稣基督。但是当爱和真理走到一起的时候，这就确保了一个教会的成长，上帝的恩典一定会得胜。所以亲爱的会众们，我希望耶稣基督对教会的展望会越来越 被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他应许我们教会一定会成长，希望这个成为我们的一个鼓励，让我们能够大胆向前走，去跟随耶稣基督。希望他的话语能够不断地改变我们，希望他的恩典能够变成我们每天每日每夜的渴望。阿们。主，我们感谢你的话语，你话语的力量，话语的美丽，真理爱。主啊，我们在很多方面被你挑战，但是我们也有从你而来的鼓励。我们知道这种成长不是由我们自己带来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他赐下了一切的恩赐，是为了来改正我们，是为了来劝诫我们，让我们来成长。主啊，求主你让我们越来越多的可以活出来这样的真理，让其他人看到我们就像看到了在我们里面内住的耶稣基督。主啊，让我们不要仅仅在口头上面去说，去承认这些真理，但是在生活当中却不为所动。主啊，求主你的圣灵真的是在我们里面，用你的大能大力来运行在我们之中，改变我们，让我们不仅仅作为一个单独的信徒站在你面前，同时也是作为一个合一的肢体站在你面前。主啊，求你洁净我们，用你的话语洗净我们。主啊，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求主你开启我们，让我们每一个灵魂来注意到耶稣基督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使我们的渴慕变成对耶稣基督的渴慕。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也为那些作为肢体一部分的弟兄姐妹祷告。主啊，求你加添他们力量。我们也为那些虽然处在这个教会却不是我们这个肢体一部分的人祷告。主啊，他们需要你，求你让他们来悔改，让他们看到自己的自私，看到自己的罪，看到你的恩典。也让我们这些信徒不要去低看这些人，不要去贬低这些人，不要去论断这些人，而是真的在爱中来帮助他们。求主你每天每周每个月每一年来帮助我们，直到我们每个人能够找到你，找到生命当中唯一的盼望。奉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们。